啊，各位法师，各位居士，晚安。我们福音推广班很快的，这一期已经第九期，啊，已经经过了四年了，四年的时间。我们现在继续来进行空智探究，空智探究。那第七期已经进行了空智探究的，第一章，啊，再来是有第八期是第二章，啊，我们现在进行第三章。好，那因为我们也差不多两个多月，没有再讯息了，所以我很快，或许也有一些少数一些新学员，我们很快呢再复习一下哈，回忆一下。这空智探究是导师差不多80岁的时候所完成的作品哈，今年是真正的100岁啊，20年前哈。那不晓得各位20年前你开始学佛了没？哦，那我们这里面有80岁的人吗？还没到80岁，或许50、60已经不太看书了，可是老人家80岁还写了这么一本书哈，那内容非常的丰富，也非常有条理。那我们先看一下序哈，这书本的序，我们很快再回忆一下，导师为什么要写这本书？主要呢，就是在以前《中观经论》的时候，导师提出一个看法，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那很多人就产生质疑啦，这阿含经明明是声闻圣的经典啊，那中论呢是大圣龙树菩萨的作品。如果说要谈空的话，那么应该是中论对空的立场应该跟般若经大圣般若经的空的立场比较相近。好，那为什么这中论不是般若经的通论，而是阿含经的通论呢？好，很多人产生质疑。好，那导师当初就写中观经论，提出这样的看法之后，并没有再有机会再深入再回答这个问题。那么后来导师又写了一本书叫《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与开展》，这本书非常的厚，就这么厚了，这么厚的一本书，我看了 N 遍了，所以尾编三节了，只好再贴一个胶带。这本书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在谈初级大圣佛教之起源开展，主要就探讨原来佛陀证悟的基本要义，然后部派的思想，那也谈到本生，还有很多部派里面慢慢已经趋向对佛陀怀念，而产生一些想要追寻佛陀这样的行迹。所以本生故事像这些本生谈啊种种，有很多人慢慢起而效法。所以这里面呢慢慢这个菩萨行就开始整个普遍的弘扬起来。那菩萨这两个词菩萨就完整的意义就是菩提萨埵。菩提萨埵，菩提就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上正等正觉。萨埵有意思非常的多，有的是大心、勇心，很勇猛的心、勇猛精进的心，或者是众生。所以通俗说，菩提萨埵就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积极要修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这个众生，其实他是发勇猛心的一个这样的众生，就是菩萨。那么在部派里面，我们在阿含经里面有没有提到菩萨？杂阿含、中阿含、长阿含、成阿含，有没有提到菩萨？在说有的请举手。 好，认为没有的请举手。阿含经没有举手的请举手。在阿含经里面，是还是有几道菩萨，不过非常少数，好，很少数。增益阿含经谈论的比较多，好，因为增益阿含经它已经有就是大众部末派的思想，那大众部跟的大乘的经典，谈的比较近，好。那阿含经已经少数的提到菩萨了，本生坛里面那都是释迦菩萨里面。五百多则的故事啊，哦，不管是人啊，或者是猴子、动物等等，这个都是释迦菩萨还没成佛之前的释迦菩萨。那么部派，我们就是阿罗汉啊，他们做了很多阿毗达摩论书，对不对？他们当然是以求解脱道、成就阿罗汉为主。里面有没有提到菩萨呢？认为有的请举手。部派的论书。认为有的请举手，好，认为没有的请举手。其实还是有的，好，还是有。部派的论书里面提到的菩萨呢，基本上就是两位菩萨，一位就是我们释迦菩萨，好，这个为主。另外一位菩萨呢，弥勒菩萨，弥勒菩萨未来佛嘛，好，所以在部派论书里面提到的菩萨呢。也是有这个。那么部派的论书里面提到了菩萨，所以本生坛里面像南传大藏经里面也有本生坛里面有提到菩萨，但是部派里面提到的菩萨跟大圣的菩萨通通是谈菩萨，对不对？有没有什么不同呢？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不同？其实声闻的经典里面，比如说《阿含经》或者是部派论说里面谈到的菩萨呢，很少数，哦，就是释迦菩萨或者弥勒菩萨。那么他们谈到的菩萨呢，是比较当成是一个敬仰崇拜的对象，敬仰崇拜的对象。其他呢，觉得说我，这样菩萨境界太高了，遥不可及，所以他们就是比较着重在自我断烦恼。得解脱，成就阿罗汉。但是大圣经典所谈的菩萨呢，有一个转折，很重要的转折。他们想，佛是怎么来的？看到很多的本生坛，佛他事实上是修菩萨行来的，而这个本生坛不是大圣才承认啊。事实上，声闻的经典里面也有本生坛啊，好，很多本生故事。南传的话，它有单独的本生；如果是我们北传或者说汉译佛典的话，在第三册跟第四册本源部里面的本生故事很多啊，六度集经啊等等。那么在大圣的经，就是那个时候慢慢蓬勃发展的时候，一个重要的转折是什么呢？他们想，佛他是修菩萨行成佛的。那么如果有为者亦若是，哦，我赶他几步也好，我发心，我是不是也能够成就菩萨，成就佛道呢？所以一发心即是菩萨的这样的思想萌芽以后，哦，很多人就造成一股风潮，哦，很多人愿意效法这个。所以一个重要转折，以前是当成是一个崇仰的对象，现在呢是自己要修学的一个重要的法门，哦，所以这大乘佛法的跟谈到的菩萨跟部派谈的菩萨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哦。那么导师在写这个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的时候，因为就提到这个从部派慢慢已经转入大乘啊，很多包括大众部啦，或者其他有一些部派啊，他们有一些跟大圣的那种风格慢慢相近。那么大圣经典呢，又广泛的哦的普及，比如说《般若经》，《般若经》算是非常早的初级大圣经啊，哦。另外呢，也有净土系的经典，也有《法华》。 有华严，哦，有文殊法门，哦，宝积法门等等等等。那么导师为了写这本的时候，因为里面有探讨到般若法门，哦，探讨般若法门，所以在看到般若法门的时候，对于般若的空又有更加深一层的体认，更加坚定说龙树菩萨的空在根本要义上，哦，虽然跟般若经大体上相同，根本要义相同，可是在方法上，论证的方法上，其实并不是般若经。但根本方法呢，是阿含的缘起，这个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啊，哦。所以说了一句中论有名的话啊，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意为是假名，意是中道义。所以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哈，一个是缘起，一个是空，也是假名，啊，是中道。那么在阿含经里面谈的比较多的哈，事实上是缘起跟中道。般若经谈的多的呢，是空跟假名。空跟假名，好，那龙树菩萨呢？他很巧妙的在这个地方把它搭上线。缘起即是无自性，即是无自性，我们假名称它为空，在这个地方把它串起来了。自性就是单独啊，独存啊，恒常不变。或者主宰这个意思，可是呢，我们一切法事实上是众因缘和合而生啊，并没有说单独一个像梵我这样单独创造一切，哦，或者说长恒不变或者主宰，其实不是，因缘一变的话，它主宰不了。所以把这个缘起跟空串联起来后，所以缘起跟空，那空是假名。空是假名，那这缘起跟中道嘛，对不对？串起来的话，那空呢？啊，其实也是中道。空并不是说不若有不若无，哦，不是，这中道并不是说不若有不若无，中间那个才空，才是中道。其实不是，空当下就是中道，哦，空当下就是中道，这是龙树菩萨一个重要的。那么我们后面会提到。般若经谈的空，事实上它是涅槃的甚深意啊。般若经谈的空，它是涅槃的甚深意。可是呢，中论所谈的空，啊，它是比较着重在缘起，而这个缘起呢，也是阿含经所提倡的，所以。在基本大乘空义上的这空的要义基本上是相同啊，哦，可是在方法上事实上比较着重在阿含经的缘起，所以因为这样呢，导师觉得说这个般若经的空跟龙树菩萨空应该分开来谈，好，哦，分开来谈。好，那所以就是各个学派因为都有谈空，那到底这阿含的空、部派的空、般若经的空、龙树菩萨的空，哦，甚至唯识、如来藏，每一个学派都谈空啊。那到底他们有什么不同？哦，这个就是导师写的《空之探究》，算是一个思想史的探讨。哦，那谈空呢，也不是只有谈理论，哦，主要谈实践，哦，谈实践的方法。那么这，我们看序的第二页。 简单的说，阿含经所谈的空呢，是着重于修持的解脱道，比较着重在实践，空观啊，空解脱门啊，贪嗔痴空等等，都是在着重在实践的。好，序言的第二页这边下面第一行，部派的空呢，渐渐倾向于法义的论究。法义的论究就提到，种种空的类级，比如说内空、外空、内外空，圣义空、大空等等，很多空，他把它列举起来。那般若经的空，它是体悟的甚深意，体悟的甚深意就是对涅槃甚深的体悟。好，所以大圣特别，涅槃是什么？不生不灭，是贪嗔痴永尽的一个极静的境地，就是涅槃。所以涅槃它重在无生啊，好，所以大圣呢，他非常强调无生法忍的这个无生。可是，在阿含经我们看到的，比较着重在无常，诸行无常，无常故苦，苦故我，从这样的生灭、无常生灭的来入门，阿含经谈的比较多。大圣呢，他直接深入无生，不生不灭的，直接涅槃性空，这样直接深入的，有特别的强调跟发挥。那么龙树的空是般若经的假名空性，与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就是我上面画的这个。龙树菩萨的空呢，是般若的假名跟空性，还有阿含经缘起中道的统一，阿含经缘起跟中道。所以我们如果说论解脱道的话，其实阿含经的缘起啊、无常、无我、涅槃寂静，其实也可以达到解脱。但是，就是从阿含经典里面来看，对于比较着重在那种正报的解脱了，对于这个创造这净土，给大家一个好的修学环境，或者说菩萨行的这方面发挥的比较少。可是呢，这大圣经典在谈菩萨广大行，谈的就非常的精彩。所以如果说像龙树菩萨这样把它融合起来，有阿含跟中观的甚深的观，甚深深观，还有菩萨的大圣经典，菩萨的广大行，有深观跟广行，那可以交织的，是更圆满，就比较不会造成声闻跟大圣的对立。龙树菩萨的特色呢，它有调和这大小圣的对立，这边很多蛮值得可取的地方。大圣佛法的一切法空，不离佛法缘起中道的根本立场。佛法挂号的佛法就是声闻佛法，就是声闻，阿含经啊等等。所以大圣佛法呢，并不是说离开这个阿含经别立一个，你单独跑出来的，不是啊。它事实上，是不离佛法的缘起中道根本立场，它是中论。理论也是中观，也是实践。好，这是我们简单的看一下导师为什么写这本著作，很扼要的点出这四章，分别空的重点。那跟第三章比较关的，我很快的把第一章的要义再稍微提一下。第一章谈阿含，我们直接看目次。空与解脱道，引言，引言就首先提到这阿含经里面就提到种种空的名称，跟空有关的名称，空色、空屋，空世间，无欲空， 好，空解脱门、出世间空性等等，好，这是稍微提到空的重要性。在第二节提泛说解脱道，解脱道当然方法很多，但是基本上不外乎三学、戒、定、慧。那戒呢，当然它有包括道德规范、生活规定、僧团公约。那么最重要最重要的其实是道德规范的性戒。就是那如果广义来讲，那就是十善道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那是妄语啊、恶口、两舌、其余，还有不贪嗔、不邪见。那虽然说在我们解脱道要修学戒定慧，但是重要佛法不共外道的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其实不在戒也不在定，主要重在慧，重在慧。那比如说你有定就自然能够得无漏慧吗？其实未必。如果说有定就自然能够引发慧的话，那世尊还没成佛之前，他也跟着两位外道的老师学习嘛，他们都很深的定啊，对不对？为什么他们不能够自动引发无漏慧呢？好，所以真正要引发无漏慧，他是要闻思修，也就是要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思维，法随法行，具体去实践。所以在谈到解脱道，当然离不开戒定慧，但是呢，真正佛教跟其他外道不共的特色，其实在智慧。那智慧怎么修？闻思修以外，这个修呢就要跟定相应，至少是微道定。那么智慧很多，它有共相有别相，而能够引发无漏慧的智慧呢，事实上诸法共相。所以《在安经》谈的解脱道呢，就谈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是最普遍的共相。好，所以解脱道呢就提到无常、苦、空、无我到涅槃。那第三节就谈空与心解脱，就提到四种心解脱：空心解脱、无相心解脱、无所有心解脱，还有无量心解脱。里面就有提到空的心解脱。那这四种心解脱呢，分别在底下四五六七有个别来谈。第四节就谈无量的心解脱，就是四无量心了。那四无量心有一些部派把它当成是一个假想观，只是修禅定的法门。可是在阿含经乃至大圣，像慈悲啊，对不对？你可以众生缘慈提升到法缘慈，也可以提升到无缘大慈啊。所以这个慈不是只有假想，它实际上是利益众生，实际上跟空性的智慧搭配，引发无漏慧啊。所以第四节再深入谈无量心解脱，第五节谈无所有，第六节谈无相，第七谈空与空性。那空与空性在这一节里面主要是着重阿含经的小空经还有大空经，小空经还有大空经。那大空经里面它就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这样的观法啊，那这个跟后面都有影响。好，那第八节，空为三三昧先导啊，三三昧就是空、无相、无作。就说的话，这无愿或者无作呢，它也是无所有，后来慢慢被无作或者无愿所取代。 那空在阿含经的要义呢，最主要就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是空的要义。那无相呢，它是不取着一切相。好，那重要的代表呢，它不取着这个男相女相，啊，就是取着男相女相就有分别，啊，不取着色声香味触，好，不要分别哦，好的不好的，好，色声香味触，男女七个。另外呢，就是生住命，好，这三个有为相，主要是离这十相。广义的话，当然离一切相了，好，那么另外呢，这甚深的无相，那就是涅槃。所以无相是解脱门跟涅槃有密切的关系。那无作跟无愿，他主要是不愿意再来受轮回，不受后有，他是不希望再来受后有，不愿再来受后有。后有就是说再来受三界的轮回了，欲有色有无色有。那么怎么样才能够不受后有呢？那前提就是不要造作贪嗔痴，所以叫无作，不要造作贪嗔痴这三毒。好，那么这三个解，这三三昧里面以空为先导，好，里面经文就讲有空才能引导无相无愿。那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说我们禅定的法门很多，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色定、八圣处、八解脱、乃至不净观啊、十遍处啦、等等，熟悉观，禅定的法门很多。可是这么多禅定法门，只有这个三三昧可以称为三解脱门，为什么？其他的十遍处为什么不称为十解脱门呢？八圣处为什么不称为这八解脱门？好，这三昧特别称为解脱门，解脱门是涅槃门呢。主要这个空无相无愿，它跟诸法共相，跟这智慧的共相有密切的关系。好，这是一个蛮重要的地方。好，那第一章的第九节要提到三三昧、三处、三法印。三三昧就是这古说呢是空无相无所有，那新说的话是空无相无愿。三处，我们看一下里面的内容，请翻开62页，孔子丹就62页。好，三三昧最上面一排，古说空无所有无相，新说的话无所有被无愿所取代，变成空无愿无相。三处的话就有中华含经是不动处、无所有处跟无相处，中部南传的中部呢，它就空无相无愿，好，所以下面都是空无相无愿，它就是这个三处，处是一种感觉的哈。那它跟这个三三昧有密切的关系，另外这个三三昧呢，又跟三法印有密切的关系啊。这请看65页。65页这个表也很重要啊，比如空古说心说啊，这个都一样是空，它配合三法印是配合什么？诸法无我，诸法无我。我刚刚讲过空的要义呢是无我无我所，无我无我所啊，所以它配合三法印是配合诸法无我。那古说的无所有到心说的三三昧是无愿，无愿呢，他因为就是不希望再来受后有， 他主要观无常跟苦，要厌离这个世间。好，觉得这世间是无常的，是苦的，所以他跟三法印的哪一个相应呢？就跟诸行无常最相应。好，那无相，无相他离一切相，没有生住灭的相，好，或者说他跟涅槃的甚深无相相应，所以呢，这无相就是跟涅槃寂静相应。那我刚刚说过，三三昧又称为三解脱门，它主要是为什么可以称为三解脱门？因为它通共相，通共相的观察。那么最主要的共相就是这三法印，好，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在修四念处，好，四念处是什么？生念处是什么？还刘医师，观身不净，观心无常，观受是苦，观法无我、哦、如果照次序的话，是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可是呢，即使观身不只是观不净，观身即使也是通无常苦无我、哦、观受也是一样，通通通无常苦无我，或者是观心观法，都是观无常苦无我。它的重点呢，有的人只是重在观身、哦、我现在观这里观那里，观受 我很苦很苦、哦、我知道我现在很苦，这个痛那个痛这样。可是你是观上半段啊，观受，问题重点是观受是苦无常无我，下面呢才是共相。不晓得各位在修四念处的时候，你是着重在观身观受啊，这里苦那里痛，或者观心，我现在想东想西、哦、我现在我在专注在哪里，这个是一个前提，是达到定的前提。可是重点是下面下半段，观心无常观法无我，那个无常无我共相才是最重要的重点。好，好，这个是第九节所说的啊、哦。第十节谈圣解观与真实观。圣解观，名称看起来好像很殊胜哈、哦，很殊胜的理解，其实它的内容就是假想观，假想观。哦、比如说修十遍处。哦，你他有定成就以后，观水变处的话，一切都是水。哦，观青黄赤白成就的话，一切都是青的或者黄的。白骨观的话，哦，不管胖的瘦的，有肉没有肉，通通是白骨。他这样的一个假想观不是真实，因为他现在还有肉啊，还有很多肉嘞，哦，所以。并不是说他观的是一种真实相，它是假想。但是这样的假想，它可以降伏烦恼，啊、哦，特别是贪欲的烦恼。那么我们真正要得解脱的话，事实上，光假想观不行，需要真实观，啊、哦，需要真实观。那真实观呢，它又分成共相观跟别相观。共相是总相啊，啊、哦，比如说。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这样的共相。别相呢，就是地水火风，地，它个别的相呢就是硬的，水个别的相是湿的，啊、哦，但是你观这样的相，没办法推啊。你观这个硬的，你没办法推其他的。可是呢，诸法共相的话，你一通百通，知道这个无常，所有通通是无常，啊、哦，知道这个花。它只是目前看得很漂亮，一段期间以后它就枯萎了，对不对？那再推哦，包括钻石，包括宇宙星辰，都是一样，哦，最后离不开这个无常的法则了。但是它智慧要够力，就是说要很透彻，哦， 他如果说只看到说，哎，这个是无常，可是呢，觉得说，其他的钻石啦，或者是觉得宇宙是常住不变的，这个代表他智慧没有透。他透到其实他有共同的，最后，你只是说他的持续的时间有长有短，可是呢，不外乎刹那刹那在生灭。这个有在生灭，这钻石啦、宇宙星辰，通通是无常在生灭。能够透彻到这一个深层，才是平等观呐、啊。好、哦，要不然你有所差别的话，你只是不执着这个，很容易是失坏的。可是越执着，比较不容易失坏的，这个达不到解脱。所以在我们观，就是真能达解脱的话，主要是真实观，而且是共相，它能够一物百物啊。啊，所以在第一章里面所谈的安静的空呢，都跟解脱蛮有密切的关系啊。这是空义解脱道，重在修持的解脱道。第二章谈部派空义的开展，序言哈。好，看目次就可以。首先，第二章第一节说空义依闻思而开展。我们前面说过，真的要引发无漏慧，那需要闻思修，哦，才能够证得无漏慧。所以呢，闻思它是一个前提。好，那我们空跟这个智慧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要得解脱，跟这个空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如果说我们注意一下，凡夫跟圣人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不执着什么？我，对，不执着我。所以，凡夫跟圣人差别在什么？没有萨迦耶见，好，就破除这个我执。所以，要证得我空，或者我们称为众生空，无人相、我相、众生相、寿者相，对不对？所以空跟我们这实践呢有密切的关系，就是要证得众生空。那更进一步呢，菩萨他观一切法空，好，所以这个空观我们要闻思修啊，这个智慧呢跟空的实践有密切关系。如果以大乘的修持法门来说，比如说布施，好，我们六波罗蜜，对不对？布施波罗蜜，真能够称为波罗蜜的有什么？三轮体空啊，还是要空啊，对不对？施者空，受者空，中间所施的物也是空。所以不管在实践也好啊，或者是证悟也好，证的出世间的空性也好啊，那都是跟空有密切关系。所以我们的空义怎么去深入体会，要以闻思为基础，不是只是靠禅定了。好，第二节就谈圣域空以大空。好，这主要这边主要谈的就引用到圣域空经还有大空法经。好，那么在那个后来空的类集就里面有谈到一个是圣域空，一个是大空。第三节谈无来无去之生灭如幻。我们后来在龙树菩萨谈那个八部中道的时候，八部中道，这里有提到中道嘛，对不对？好，那么在阿含经其实就有提到几个重要的中道，就是不苦不乐的中道。好，外道有的它是这极度的享乐，或者是极端的苦行，那这个事实上都没有得到中道了啊。所以除了一个情义上的苦乐中道以外呢，在智慧知解上也有中道。这中道是什么？不生不灭啊，不生亦不灭，然后呢不长亦不断，我们不落入常见也不落入断见啊，不依亦不异啊，不执着是单独一个，也不执着说众多。最后一组是什么？ 就不来亦不去，好，不来亦不去。所以这个也在这边先谈到无来无去，这生灭如幻。这跟后面第四章的第四节谈到缘起，有个八部缘起，或者是八部中道缘起，那边我们会还会再谈什么是不来不去、不长不断、不生不灭、不依不异。好，第四节提到声闻学派的我空、我法二空说，就说声闻学派不只是谈我空，他也有谈法空。这边就稍微举了，就是《大智论》里面也有引用到很多声闻在谈法空的。好，第五，常空我所空啊。常空就是常不可得啦，恒常不可得。我所空就是我不可得，或者我所不可得，就是我所的意思啊。那第六，三摩地，三摩地就是三昧、三摩地，不同的翻译。那么部派谈到的三昧呢，它不只是跟这个三法印相搭配，它是跟四谛、十六形象相搭配。四谛、十六形象，这里面有没有提到？好，我们请看107页。在所以切有部来说，修学三昧，它是要跟四谛，它主要是现观四谛嘛，现观就是很深刻的体悟，比如说107页的第二行最下面有一形象差别建立，所以切有部立四谛十六形象。那么它空三昧呢，它主要是跟空形象还有非我形象，就是空跟无我相搭配，所以大家主要掌握到空的要义是什么，无我无我所，只要有无我的话，都大概都跟空三昧有密切的关系。好，无愿三摩地呢，它跟什么搭配，它跟苦跟无常，我们前面看过，它是跟诸行无常相搭配嘛，它不愿意再来受惑，又不愿意再来轮回，所以呢，它对无常跟苦有特别专注的体会。那么除了这个无常跟苦以外，它另外还有跟极地的四个形象相搭配。极地我们苦集灭道，苦地的重点就是八苦嘛，生老病死啊，求不得爱别离啊，怨憎会，最根本的苦其实就是五蕴生苦，五蕴啊，我们因为有这个五蕴的生，所以会有生老病死，我们因为执着这个五蕴的生，然后就产生了爱别离啊，或怨憎会，或者求不得。所以根本的苦其实是无蕴生啊。那么极地的重点是什么？什么是极地？什么是极？烦恼跟业，这是苦的因吗？苦的因就是极地。所以无愿三昧呢，他既然不愿意再来受后有，他不愿意再来轮回，那么他不要造贪嗔痴嘛，他就是要断这个烦恼啊，是不是？那你烦恼断了以后，你不会再造新的恶业啊。即使你有旧的恶业，那但是呢，它会干枯掉，你没有烦恼的滋润，它会干枯掉，会重报轻受了。所以无愿三摩地，它是跟无常苦有密切关系以外，对这个 烦恼跟业的极地呢，他不愿意再受后用，所以对这方面也有密切的观念。那我们要断烦恼，你要修道啊，所以他跟道地底下的道如行出，他有相应。所以无厌三摩地跟十个形象相应，就苦地底下的苦无常，极地底下的因极生缘，跟道地底下的道如行出，这个都是各地各地的共相，这个、都是共相。那么无相三摩地呢，它是涅槃嘛，那涅槃当然跟灭地的灭境妙理四个形象相应。好，所以这个我们回过来看目次，第二章的第六节，三三摩地，如果谈部派的三三昧呢，它观就是观十地十六形象，那分别有搭配。第七节空之类集，空之类集就是他收集的阿含经里面所谈到的，比如像大空经里面有提到内空外空内外空，另外呢还有提到这个圣义空经还有大空经，另外还有舍利弗阿毗昙，还有施舍论等等，它综合起来谈到几种空。那么南传无碍解道他有谈了26种空，这就是他们已经是把散说各地的空呢把它汇集起来。那么这一节第二章的第七节空之类集，跟我们这学期要上的第三章波尔经的第四节有密切关系，空之发展与类集，我们谈到的时候再来比对一下。好，第二章的第八节谈诸行空与涅槃空。诸行，行是有为法，有为法，诸行无常就是诸行，有为法是空，涅槃呢无为法也是空，这是谈这有为空跟无为的空。那第九节谈二谛与一切法空无我，二谛是世俗谛跟圣义谛，圣义就是最究竟的真实。那在第九节我们上次说过，在大毗婆萨人举的四家的二谛说，四家的二谛说，其中一家呢他圣义谛主要就是空跟无我，因为他遍一切，遍一切法。好，那第二章的第十节就大众部系与法空，就是谈法空的学派呢，以大众部系，就是谈的比较多，比较广，所以谈部派，我们目前资料最多的是说一切有部，它是上座部的，不过呢，说一切有部它谈法相，这个法的分析啊，比较着重。对于谈法空呢，其实大众部比较多的衍生了，所以在部派的空呢，也把大众部系跟法空的关系在这边把它点出来。好，这我们大略复习一下。那么第三章第三我会很快讲一下我们这一期所谈的大约的内容。第三章我们谈波尔经甚深知一切法空，甚深知一切法空。第一节谈波尔经的溢出，就是说波尔经，因为波尔经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大家熟知的波尔经有哪些？说几本看看。好，波尔心经，还有呢？金刚经，金刚波尔经，还有没有？大品波尔经，既然有大品波尔经，那就有小品波尔经嘛。还有什么？还有大波尔经啊，是玄奘大师的大波尔经。 其他还有文殊般若很多的般若了，所以我们先概括一下到底般若经有哪些。那这么多的般若经里面，事实上思想有发展有差异，我们这下一节就会把它点出来。好，像般若经很多，但是怎么样很快去掌握，导师帮我们理清了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我们给我们很大的方便。第二节谈法空性是涅槃异名，其实这一节很重要。法空性是涅槃的异名，这个地方也就是导师所强调的，在般若经所谈的空呢，它主要是着重在涅槃。法空它其实是从甚至涅槃不生不灭来谈的，从这边来谈，所以一开始就升观这不生不灭，从涅槃的甚深义来观，它不是从无常生灭来观起哦，那不是啊。那么龙树菩萨呢，他是着重在缘起，从缘起这边下手，所以这边方法上有一些不一样啊。好，第三节。大圣般若与阿含经，大圣般若与阿含经，阿含经一般人有的说啊，这是小圣经典呢、啊。其实，在阿含经，以阿含经来看，大圣的论师啊，对阿含经没有说他是小圣阿含经啊。以印度的大圣论师来讲，他们称为契经。或者就单纯就用佛说，他就单纯用佛说了，所以大圣论师，印度的大圣论师对阿含经事实上都很尊重，而且非常透彻的了解，大智度论也好，或者是一些事情也好，引用很多的阿含经，有很深刻的解释，特别是一切四谛论最后面的摄事分呢、啊，他其实就是在注解杂含的，在注解杂含经，所以他们对阿含经。事实上是很，就是很尊重，深刻的研究。那这一节呢，主要是谈他们两个啊共同的地方跟他的差异啊。第四节谈空之发展与类极啊，这个站在第二章第七节空之类极的基础上，再进一步谈大圣的空义。熟知的有十八空啦、啊，或者二十空等等。那第五节呢，空之解说啊、就对于这一一的空呢，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啊、就一一的再加以解说。第六谈空之双观意义啊、这也是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观念。空，它除了在表现涅槃空的真实意义以外，另外呢，空其实也有在表达这个虚幻不实，所以正好我们用世间出世间的空性，这是表达比较着重在表达真实涅槃的这个空义。另外呢，就是如幻如化的这个空，又好像虚幻不实的，所以同样用这个空字呢，它双关意义，一个表达真实意。一个表达虚幻不实，那这个要看前后文才能够正确了解它的意思。那由于空有这样的双关意义呢，所以引发的第七节就所谓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同样这个自性，我们刚刚讲这个自性有常，就恒常不变的，或者说这个独一或者主宰真实，但是在大智论也好，或者其他论述也好，这个自性呢，它又有两种自性，一个是圣义的自性，一个是等于是虚幻不实的自性。 自信它有胜意的自信跟虚妄的自信，那其实空也有这双观力啊，空一个是表达胜意真实，一个表达虚妄不实。那胜意的自信呢，就是像涅槃啊、如法性实际这一类的。所以第七节啊，主要在谈自性空与无自性空它的复杂的关系，还有它的演变啊。那么龙树菩萨为什么要谈这个地方啊？事实上是为了后面第四章铺路了，因为《般若经》它里面有谈自性空跟无自性空，有谈这个从胜意的这边啊，也有谈虚妄。可是龙树菩萨呢？他很少在中论里面，他就很少在谈胜意自性。他谈自性呢，都是要否定的比较多，就是无自性，哦，因缘所生法，无自性故空。他不再强调一个自性了。所以对于比较表显在肯定说有一个实在的胜意自性，龙树菩萨的中论不太谈。好，龙树菩萨一。大体上都是从无自性这边来说，就是破除虚妄、执着，大概从这边来谈。那么第八就是空与一切法，我们要证得这个空性，其实并不是离开一切法来空啊，来体悟，它就在一切法的当下。比如像我们《般若心经》所说啦，照见五蕴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就在色受想行识或者的五蕴啊、十二处啊、十八界缘起当下，体会它的空性，不是离开这个蕴处界另外去体会空，不是，就即一切法而当下体会到它当体即空，所以第八节谈到空一切法。那第九节谈法空如幻，如幻，我们在第二章谈到第三节哦，无来无去之生灭如幻，如幻我们有引了大智度论的如梦幻泡影啦、啊，如那个海市蜃楼啦，或者如露爱，比如说你看到阳焰，远远看呢好像有水啊，近看没有水啊。那来比喻说，这众生希望执着啊，远远看哦，眼看一朵花，啊近看呢像什么？远看啊很执着啊，哦这很爱慕，可是近相处久了以后，种种毛病又跑出来了。那在比喻说什么？我们众生没有透彻了解到诸法实相的时候，执着这个执着那个，等到你透彻了解。诸法实相说，这些希望通通可以破除了，所以第九节就是在讲这个法空如幻，如幻它是有又是无，实性是没有，可是呢，就有一些幻象，这些幻象迷昧的人他是误以为真实，觉悟的人他就能够了解他是性空，所以就是在谈这个第九节法空如幻。好，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正式来谈里面的内容。